我们先看25章啊，14节开始到46节。
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在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葬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领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的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站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站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0000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我们31节开始到46节，请玉腾帮我们念。
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住我，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住你，或是赤身肉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住我，我赤身肉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肉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
请念完。
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好，谢谢。我们再请 Rosa 为我们念马太福音24章45节到51节。马太福音24章45到51。
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地处置他，并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谢谢。
我们知道这个24章呢，是在24章第三节讲到说，是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哈，门徒就来问他说，什么时候就是会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好，就是门徒问耶稣说，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那然后耶稣就开始说他来会有哪一些预兆哈。那接着呢，45节他就讲到，他44节他说，所以你们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时候人子就来了。好，然后他接着就讲说，当他来的时候，谁是那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呢？好，那然后接着就是我们刚刚看的这一些哈。那我们会看见，在这里讲到主再来，他耶稣一直在说，你们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那他讲到怎么样预备他的再来呢？怎么样迎接耶稣的再来呢？除了25章1-13节那里讲到一件事，就是讲到我们里面要预备膏油，神的同在。好。哎，他做个聪明的童女。这里讲到童女，我们有一次礼拜天有神的国里面有讲到这一段哈，就讲到是一个不但是从世界分别出来的童女，好，可是呢，另外是要充满油，里面要充满油，不只有油。聪明跟愚拙的两个的差别，一个就是他里一个聪明的就是他很丰富，愚拙的也有油，所以他也有圣灵的膏油。好，他也曾经那样子的得着主，但是呢，很微弱。当新郎迟延来的时候，他就那个油就不够用了。好，而那个聪明的童女就是想到他里面的油非常丰富，非常丰富。这个也可以让我们看见，我们有时候追求主，好一阵子很火热的追求，好，可是呢，有时候过了几年以后，我们又开始。渐渐的又往世界去了，那个就叫做愚拙的童女，就是那个油又一直减少了，一直减少，他不知道要追求，还要更追求，还要再更追求，要更丰富。好，那当这里讲到如何预备主的再来呢？第一个就是讲到我们里面要预备着神丰盛的同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要常常注意保持主的同在，追求主的同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应该是充满着耶稣自己，而不是充满着服事工作。好，这是第一件事，要预备主的再来，最重要要预备一件事。那我们礼拜天有那个在神的国里面有讲到怎么样买那个油。好，那个油是要买的，是要付代价买，怎么样去买那个油。好，那另外呢，第二件事他讲到怎么样预备主的再来呢，就是讲到服事。预备主的再来跟我们的服事非常有关系，他无论24章45节-51节还有25章14节-末了全都在讲到服事。好，也就是弟兄姊妹，服事跟我们预备主的再来有太大的关系。为什么？因为将来我们到天堂去呢，我们要跟神永永远远的一同掌权作王，在天堂仍然继续在服侍，继续在服侍这侍奉这位荣耀的王，也在管理。好，那这神让我们在地上的年日都是要预备将来去天堂，那在地上我们就要学习管理，学习服侍，那这跟我们将来在天堂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我们地上的服事是都是为了预备将来，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手脚所做的事都跟现在得着主、将来得着主有关。也就是服事是我们生活的全部。 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这几堂讲到服事那么重要？也许有些人会觉得，哎呀，服事这个题目，我在教会都没有什么服事，所以我不需要听。不，服事跟你将来在天堂，你的地位如何，你将来在天堂是什么样的人，有极大的关系。好，那这里呢，讲到服事呢，他第25章的14节到30节这里就讲到，他说这个服事的一个对象是什么呢？是那一位，他说有一个人往外国去，他就把就叫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好，他是按着个人的财干给他们银子，好，按着财干，有些人给他5000，有些2000，有些1000。那我们知道讲到这一个人就是指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好，我们的主耶稣呢，他往天上去了，好，往远方去，好，那然后呢，他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才干，好，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好，那可是呢，有些人呢，就觉得说，我没有什么才干，我也没什么恩赐，好。所以算了，都让他们那些有才干有恩赐的人去服侍吧。好，你会发现这一段圣经里面啊，最危险的是什么人呢？是1000两的。好，5000两的还比较不危险，为什么？因为5000两一定神的家中有很多需要，自然会找到他的身上来，所以他一定很多需要服侍的。可是1000两的呢，他就觉得我没什么嘛，啊，教会不需要我也没有什么关系，找我一个人赞美，找我一个人做招待，找我一个人服侍都没有什么影响，我你有没有来教会别人都不在乎的。好，那人说这样的人要特别注意，如果你是用这样的心态，你就是那个把1000两埋在地里面的。那这里告诉我们说，神给我们每一个人呢，每一个人都有才干，你至少都有1000两。神给我们这个银子是要来运用的，运用不是要埋在地里，也就是什么呢？不要做一个又饿又懒的仆人，就是你需要去运用神所给你的恩赐。好，也许有些人说没有啊，我什么恩赐都没有啊，至少你有嘴巴，你有心，你可以祷告。所有的恩赐都是借着你一个爱神爱教会的心，越多的去使用，你就越有恩赐，都是的，就是你要去越用你才越有恩赐。那我记得好像是去年大概差不多8月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台湾有同工来到这里，好，那所以哎呀，我就觉得有同工来的就请他讲，然后那时候又有这个 partner international 哈，他也说这个有那个国外的宣教士希望来这里讲到他们这个宣教的负担，所以我也请他讲这样哈。反正那一阵子就是有很多这种特别的客人哦，特别的来宾，所以我就请他们讲哈，就我就变成一阵子，我想我可能大概。我忘了有好几个礼拜我就不太需要讲到这样子，就觉得很高兴这样可是呢等到后来哦，那个客人都走了，真的我要讲的时候哦，我就觉得困难很多，就困难很多。我那一次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经验，就是说虽然讲到压力很大，可是好像就是得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就是你还是得继续去接受那个压力，去接受。而每次当我低下头来甘心乐意的去背起那个十字架去接受那个压力的时候，我发现我越不是越不是以后，有时候主给的话就更快一点，更早一点，里面会比较不会觉得那么可怕，那么可怕到那样的地步。那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人带敬拜也是这样，好，那个他每次带敬拜呢，就那个Martina 讲到说他以前刚开始每次带敬拜就做噩梦， 压力太大了，他就会紧张啊，然后就做噩梦说，哦，那一天梦见一来到聚会呢，好像琴坏了哈，或者是变成一个完全不会弹琴的人，需要在那儿失去哈，就是很多乱梦这样。结果他后来怎么样在敬拜里面开始比较能够清醒一点呢？就是在他家开始晨祷会，135早上在他家晨祷会，那每次他都需要带诗歌，要仰望主，要带诗歌，好，要带敬拜。哎，可是就像135这样下来以后，哎，他这一方面他就发现他真的讲台上的时候带敬拜的时候就比较不会那么紧张，好，那也就渐渐的释放。还有呢，就当他去香港，好，去那接受神的差遣，去香港去带敬拜的时候回来，他觉得他的敬拜好像带敬拜有一个更大的释放，更大的往前。那我觉得真的是这样，我自己也是这样子。好，特别是一千两银子，其实我觉得不止一千两、五千两，每一个服事的人哈，其实都有很大的压力的。好，那我从出来服事时，我就觉得自己是实在是一千两银子的。好，那可是呢，我实在是有一个火热要侍奉他的心。好，所以呢，看见没人做，我就把自己摆上去。那时候真的，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感谢主。那时候刚开始到新竹拓荒，没有人知情，因为刚开始只有我们两个姊妹，然后跟房东三个人聚会，然后见面组一个一个带来哈，所以呢，我就只好知情了哈。我实在感谢弟兄姊妹刚开始非常忍耐我的知情哈。我就是在台北一个姊妹教我20分钟的简谱，怎么样弹简谱的事情，20分钟，我到新竹就开始失去了。那所以那可是那时候一开始哈，我们另外那位同工一开始选的诗歌常常都是写那个整张开诗的的的的的的的，哦，都是很快的哈，这样子，所以我的手根本都来不及这样子，所以你说压力大不大？很大。然后问他要唱什么诗歌，常常都不知道，他聚会前几分钟才知道，压力非常大。可是呢，我不敢说啊，算了，不然我不要诗情了，我们就清唱好了，没有人。所以我就摆上去。那每一次的事情我都是这样一直苦苦的求主啊，我实在不会。而这样子事情在新竹事情12年半，一直12年半以后，我每一次事情还是跟主一样的祷告，主我实在不会，主你要帮助我，主为着你教会的缘故，你要赐下事情的恩赐来，主把我的手我的脚献给你，求你来使用。而且我也没有那个相对音感，是聚会中有人忽然间唱一首诗歌，我也不知道那个，就是不会像人家有些一听那个就知道在哪里可以弹。有时我里面有一些歌灵歌要唱出来，我是觉得要弹的，那我就以为这个是哆咪，咪瑞哆，一弹下去完全不对，因为我没有相对音感啊，这一弹下去真是吓死人了。一本来是要弹灵琴的，变成打扰聚会。所以这种姊妹，我的服事就是从这样子来的。可是到一个地步，神帮助我，越来越有相对音感。我都是跟主求的，然后我因为那个音乐那个的这个很浅，那主给我的灵琴也很简单，很简单这样，可是就是代价恩高，就是代价主那么丰富的同在。为什么？因为神使用那个虚心倚靠他的人，虚心倚靠他的人。那我有一次出国，到美国来服侍几个月，那我就把琴就交给我们的一位教我钢琴的陈老师， 好，那时候我在新竹服侍好多年以后，后来主带了一位陈老师来到我们当中，那他就免费的教我弹琴哈，这样，那时候就开始教我弹四步啊，那我也是非常苦，他要我眼睛一看就要看四个豆芽菜啊，非常痛苦的。可是我就是把握我可以受装备的机会，我就是学。那我那时候出国，我就请陈老师试琴。那后来我回去的时候，那个陈老师就告诉我，他说，江姐啊，我这个69个键对我都不难呐、但是呢，我觉得我实在需要更多的祷告和追求，否则我没有办法试琴。他说我的姊妹告诉我说，人家江姐是琴师的比你好。那你知道这位陈老师他是很会弹琴的，很有弹琴的恩赐的，他从高中的时候就在大专福音夏令营，那个台北校园团去的大专福音夏令营，他当司琴，高中生耶。然后以后呢，他也在华神教司琴法交情，他交情交得很好，那他实在是很谦卑的一位弟兄，那他知道他的太太跟他讲的话都是最真实的话，所以他就这样讲。那我陈老师的音感非常好的，像我弹简谱，可是那小调我就不会弹了。所以我小调还是用大调的和弦在弹，那味道就很不一样。那像他这种有音感的，刚开始来对他就很受不了。可是呢，他的太太居然说我弹得比他先生好。陈老师很谦卑，所以他就坦白跟我讲。可是后来陈老师他就更认真的追求，后来他也执行得非常好。我想这个的意思就是说，所有服侍神都是按着你天然的才干，都是按着你天然的才华有多少，你都不能丧失那些的。你所有的服侍，你只能来跟主买油啊，你跟主买了多少油，你带出来的服侍就不一样，就有膏油。而那个买是你每一天的生活买的，从早到晚你怎么过生活，还有你是不是恐惧战兢虚心的在依靠他。所有在圣灵掌管的聚会里面，会发现你天然的才干都派不上用场，完全只能虚心的来依靠他。那我后来咨询，可是我告诉你，虽然陈老师说他的太太跟他讲那些话，可是我没有一滴滴的洋洋得意了。我告诉你，因为每一次咨询对我还是很不容易，我每一次仍然恐惧震惊的告诉主，我实在不会。你今天聚会，求你高摩我，求你让我没有错过你的声音。你什么时候要弹什么琴，让我没有错过你的声音。我每一次不是主。我一直到洛杉矶，那时候到洛杉矶还是我自己，我讲到，那已经是服侍主14年了，13、14年，到第15年，我们台湾有一位姊妹来，我就请她自己，她是我们新竹的自己。那没有人自己的时候，我就自己自己。14年，我每一次仍然是这样子的，恐惧战兢的依靠她，告诉她主我不会。不管别人怎么样称赞，也许你们不会相信，有一个妈妈，她去叫她的那个叫她的弟妹的女儿来跟我学琴。你知道她弟妹的女儿那个琴已经学到多么高干了，我不知道是先小奏鸣曲还是先奏鸣曲，她那个早就已经学那些东西了，我从来都还没有学过那种的。他叫他来跟我学琴，我说我要教他什么呢？但是我都不会，我要教他什么呢？那因为他在聚会里面，他感觉到什么同乐什么这么丰富，那个诗情所带来高火那么大，所以他就说叫他来跟我学，他以为我很会弹。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清大教授，他就跟我讲说，以后我女儿哦，他女儿才刚生出来，他就说我女儿长大一点一定要跟你学琴。我都觉得很好笑，我只会那么一点点，我能教什么？没办法教的。我觉得这个就像这个童女这里讲的，请你把油分一点给我好吗？没办法分的，那个高油是需要你日积月累买的，那没办法分的。神就用我这么简单的小小的一个器皿，只是我忠心的要来侍奉他，就这样子。那感谢主，后来我出国服侍以后，我们新主主就渐渐都带一些又被圣灵充满，又会又是学琴的人在那咨询。那我就觉得哦，真的回想过去，我想说，如果刚开始我一出来服侍主，我们教会有这样子的，这个师大音乐系毕业的，然后什么什么又什么音乐系毕业，我一定到现在我都不会咨询的。我向来是谁比较会就请谁。跟我只是一天耶，可是常常因为神的家需要没有人，我就把自己摆上去。到现在在我的里面一直是这样，只要看见哪个人能够在这方面服侍最好，我就希望让给他服侍。那所以你会发现，这整个神长到服侍的里面有一句话一直重复的出现，你有没有发现？两个字，忠心。整个神讲到的服侍里面，他一直重复讲的就是两个字，忠心。我们来看一下哈，在民数记这里不要翻掉，我们看一下民数记，民数记第四章第十五节。好，谢谢。然后还有第二十节，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从十九二十节好不好？民数记四章十九二十节，
他们安静制圣物的时候，亚伦和他儿子要进去看他们个人所当办的，所当抬的，这样待他们，好使他们活着不致死亡，只是他们连现实不可进去观看圣所，免得他们死亡。
谢谢。这里讲到哈，那个抬这个会幕哈，有歌侠哈，格顺还有米拉利哈。那这个歌侠的子孙呢，他们抬这个是抬什么？抬圣所里面的哈，这些赐圣物，这些圣所里面的。那是由亚伦和他的儿子呢去进去，把这些在第四章的第五节那里讲到哈，他们会进去摘下这一些遮掩贵的幔子啦，然后就来蒙盖法柜，然后就海狗皮盖在上头，然后再把什么摘下来，又把这些盖在上头，每一个你看最后都是用海狗皮 蒙在上面。然后呢，歌侠子孙来呢，他们就开始来抬这些东西，而呢他们所看见的就是那个海狗皮很不好看的，然后他们要用肩膀抬，里面是什么东西他们都不知道。他们知道说是会幕里的那些器具啊，那些，可是呢他们连摸也不能摸，连看都不能看，好，免得他们死亡。这样的服侍舒不舒服？不舒服啊。压力大不大？很大，对不对？你就只能献上你的肩膀在那扛，连看一眼都不能看，而每次要扛，然后每次所看见的只是海狗皮。那不像那个格顺米拉利呢，他们都可以看他们所抬的东西，你至少知道你在抬什么嘛。
服侍就是这样，服侍你整个的对象就只是为神，向着他忠心，分派他什么他就做什么，他没有什么好多说的。哥小也可以说，为什么我们就都不像格瑟跟米拉利一样，哦，都可以看那些东西。我每次都在侍奉这个，可是我却连看一眼都不能看，连摸都不能摸，就是忠心。很多时候服侍就是这样，你可能一直重复在做一些事情，好，就你的感觉而言很 boring。对不对？就你的感觉而言，你可能一直在重复做一些事，是很你觉得很无聊的事，也不精彩，也不多彩多姿，好。可是呢，在神眼中是非常重要的，而神要的就是忠心。好，另外呢，你看在这个接下来他就讲到格顺跟米拉利，好。我们看31节，第四章31节，31跟32。
他们办理会幕的事，就是抬帐幕的、板、栓、柱子和带毛的座，院子四围的柱子和其上带毛的座，靴子、绳子并一切使用的器具，他们所抬的器具，你们要按明指定。
好，谢谢。那接着他讲到格顺米拉利呢，他们就抬这一些哈，在25节有讲到，他们是抬帐幕的幔子和会幕，还有会幕的盖啊哈，还有一些那个门帘呐、啊、哈，还有一些扣啊哈，这是格顺，然后另外米拉利抬的就是刚刚我们看的这一些哈，带卯的座啊，这些橛子、绳子这一切哈，可是当他们在抬这些的时候呢，你看在28节，这是格顺子孙的各族在会幕里所办的事，他们所看守的必在祭司亚伦儿子以他玛的手下。好，在33节也是讲同样的话，都在以他玛的手下。就是格顺跟米拉利呢，他们在抬这些东西呢，这些东西都很细小的东西。你看绳子齁，还有带卯的座，还有帐幕的那个板栓哈、哦，还有一些那个会幕的扣哈、哦，都很小的东西。可是呢，居然需要这位祭司亲自来监督，来监督。可见在神的家中，所有的事都不是小事，所有的小事都很重要。好、哦，你看他如果只要有一个橛子。好，以他玛需要注意有没有一个橛子啊，一个什么扣啊，还在土里面没有拔起来的。那你如果少掉一个扣，或者抬的时候他们丢掉了一个扣，好，一个带卯的座，等一下会幕要搭起来就有问题了，知道吗？每一个细小的东西都很重要，在神的家中。那这里就是告诉我们，服事就是需要这么小心，服事要这么小心，每一件事都很重要。我就想到说，像我们夏令会、冬令会的报名单，好，寄夏令会、冬令会的报名单，好，如果我们在寄的时候，好，要拿的时候，走路的时候就掉了一封，好。或者我们写的时候，我们就是那个某一个人的地址的号码，给他少写了一个数字，啊，结果就寄不到他的手中，好像小事，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很可能就是这件事，使他不能够失去了，使他失去了参加一个特会的机会，使他失去了一个。主这样要充满他的机会，我不知道那个将来在天堂要怎么算，你知道吗？就像那格顺米拉利，他在台的时候，他觉得少了一个这个不是很重要，可是当会幕要搭起来的时候，就发现那一个扣是很重要的，那一个橛子是很重要的。在我们所有服侍神的侍奉上， 我们有时候觉得这个只是少寄一封信，你看我要寄一大叠的这个报名单，少寄一封或掉了一封或有一封退回来，我们就一封退回来就退回来。我们想到那一封退回来的我要去调查，也许是我的地址弄错了，也许是就是说他搬家了，我要再去追踪，否则很可能你就拦阻一个人来聚会。我这次夏令会完毕，我就接到德州的一个姊妹给我打电话，她说：“哎呀，我就想要去参加你们夏令会哈，可是呢，等到我知道的时候，我打电话去，你已经走了，哈，所以我就变成不能去，因为她到那时候她才发现她有假。”他先生肯让他离开才参加这个夏令会。那我说那你不是应该很早就收到报名单吗？他说没有，我就只收到牧主家信，我都没有收到夏令会报名单。那所以我就赶快去调查，是不是他的名字没有在上面。我现在都不是在讲某一个人，我只是想到就是说我们所有很多的服事，我就在让弟兄姊妹们知道，每一件小事其实在神的国里面都是大事，都很重要。因为我们只是想到一张报名单嘛，可是我们都知道是对这个人有极大的帮助的。我上次布道会的时候，我就跟放投影片的弟兄说，等一下聚完会我要唱哪一首，他就找了所有的那个 file，找，一张找很久，看总共找了大概十几二十分，没有找到。后来要再找另外一位弟兄来帮忙找，找到最后发现那一张放在不对的地方，所以难怪他找不到。他不知道是谁放的，也许某一个人某一个弟兄就看见要收拾会场啦，看见这里还有几张啊，就随便打开一个file就把它放进去了。我只是猜啦，也许，对不对？可是我们不知道，就是一个东西没有放在它该放的位置上，就在聚会里面，神要带领我们唱什么歌的时候，就没办法了。那首歌不是宋詹师选的，就没办法。弟兄姊妹，所有服侍神的都很重要。每一个你只是从你的局部在那看，这只是小事，你没有从神的眼光来看整个神的家，对他的灵魂，对神的拯救灵魂，对他的旨意要畅行在这个聚会里面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每件事真的我们要忠心。好多年前我在台湾，我们在台北有一位妈妈，她是很爱主的一个妈妈，她就告诉我，她说，那个有另外一个妈妈是负责儿童主日学的，就是人家老师在教小孩子的时候，有一个妈妈是负责教那个大人，就是这些小孩子的妈妈们如果有来，她就借这个机会跟他们也教导这些妈妈，跟他们讲道这样。好，那所以那结果这一个妈妈呢，她有别教会邀请她去讲道，临时邀请她去讲道，所以她就变成临时，就是礼拜六晚上才找这一位妈妈，说明天那个能不能请你帮我带啊。他说不行啊，你这么晚才找我，我怎么有办法？他说没关系啦，都很少人啦，有时只来一个妈妈而已啦，你已经常做见证，你就随便讲一个你以前讲过的什么见证都可以啊，就这样就跟他讲。啊，这个妈妈就说好，就隔天呢，他去了，早上去了呢，就来了六位妈妈，那这个妈妈呢，他就说左边坐了三位，右边坐三位，他就坐在中间高高的位置上，这样，那就讲了一下，讲了呢，他回去呢，他就跟他先生讲说，我今天讲得很好啊，讲得很好这样哈，
结果呢，他说他睡了午觉起来，在等候主的时候，好，他说主就跟他讲说，你今天早上坐在马桶上放了一马桶的臭屁。主说你今天早上坐在马桶上放了一马桶的臭屁。哇，这个妈妈吓死了，她就在主面前一直的悔改，主啊，你赦免我哈，你赦免我那么随便，我没有恐惧战兢的来仰望你哈，好这样，好，我那么随便，把服侍人那么随便，哦，她就在主面前一直的悔改。很多年前，她告诉我这个经历，给我一个好大好强很深的一个警惕，我就觉得哇，真的。服侍主实在不能有一点随便，你不能说看主来一个就随便一点讲没关系，而且妈妈们嘛，好，妈妈的要求比较不会很高的，很多那些硕士博士常常要求就比较高啊，好，那可是呢，神不是这样看，因为只有神知道这一次的聚会会有谁来，而神爱每一个人，他渴望这个人要得到供应，他渴望那个人要得到供应。那我们也许说啊，这一次我就随便一点啊，就把我过去所讲过的某一篇随便拿出来讲一下啊，就这样好了。可是呢，没有好好的仰望主，所以神本来要跟这个人讲的话呢，就变成完全他这一堂来讲的都不是对他所讲的，知道吗？每一个服事就是这么不容易。所以有些人以为说啊，你不是17年多讲道讲了17年多了，应该就很轻松很容易，没有，我每次讲道对我还是一样的难。我刚刚讲说我有一直在讲会比较有一点轻松，是因为我继续有在供应的时候，好像主就会让我越知道详情的需要，就是这样。可是呢，轻松了几个礼拜没讲呢，是好像空了，啊，头脑不知都没有那个负担，所以我就发现神好像就是要你一直去背起那个十字架来，你该背的十字架，你的那个压力。那我们有时候有人可推啊，就尽量推啊。可是说神认定了要给谁哪份服事，就像歌侠。有小孩就说啊，米拉利亚，请你来抬我这个啦，好，这样，他已经把肩膀抬起，这次请你抬一下，好，不行，就是要他抬。所以服侍主是那样的神圣，是那样的可畏。我好多次，我实在惊奇神所做的。我稀奇神可以这样做，为什么呢？很多时候居然会啊，例如那时候礼拜天讲完道，礼拜一一个姊妹就告诉我说，她的先生呢就一直问她说，你是不是有把我的事告诉江牧师？好，我说没有啊。她说那为什么她昨天讲的道全都在对我讲，全在讲我？好，她姊妹说没有，我真的没有啊。那这位姊妹就告诉我这个，我说哦。我说另外也有一个姊妹也告诉我说我都在讲他，好，结果到礼拜二礼拜三又接到电话，他说哎，你昨天你前天讲的都在讲我哎，不过我自己真的很稀奇神能够做的，神所做的。有一次有一个姊妹，他夏令会回去以后，他打电话给我，他说他跟另外一个姊妹哈在谈一些事，好。那就是另外一位姊妹对于有一些事的，就是说，因为我去为他祷告哈，那我去为那个姊妹祷告的时候，我就说，大约的意思是这样，就是说主啊，求你帮助他的这个就是说肉体可以完全的下来哈。就是他的老自己可以完全的下来，好让他更可以被你充满这样哈，大约意思是这样，我自己都不记得，是那一位姊妹告诉我的。那然后他说，结果那个姊妹就很不高兴，就觉得说他怎么可以这样为我祷告，然后他就跟这个姊妹讲，
那这姊妹就告诉他说，那你不就是要得到主吗？哦，那牧师为你这样祷告，就是一定是你有这个问题呀，啊哦，那就是你老自己就是要下来啊，好像，那结果那个姊妹还是不服啊，所以他们两个就在那对话，就讲了一些话，哦，然后讲到要聚会的时候，然后他们才停止。结果那一堂就是我讲，好，那我那一堂，我那一堂我还发烧嘞，哈，就我上台讲，就是你们记得去年的夏令会，我还发烧，所以我上台讲了差不多几分钟以后，我的烧才退了，好，那我上台讲了以后，后来那一位姊妹回去以后打电话告诉我，她说江牧师，你讲的哈，就好像你坐在我们两个旁边在听我们两个对话似的。我讲这些就是说，我只是说我自己听了我都好敬畏，我非常的敬畏主，因为我完全不知道这些事，我在我自己的房间完全不知道这些事，那可是圣灵可以做那么奇妙的事，甚至我那一堂的聚会，我大概只有几句话，其实我没有讲稿，我就是把自己交给主，让主来说话，可是神可以做那么奇妙的事。我讲这些只是让我们弟兄姊妹知道神何等可畏，圣灵在我们的当中，他参透万事，他也参透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所以他知道某个人有这个需要，某个人有那个需要，这种事我已经太多太多次发生。有人就说我们中午讨论了一些事，结果你五旬节下午你讲的那个话就全都在回答那个人发问的所有的问题。那你看同样一边进行，我有时候我头脑怎么想都没有办法想通，为什么一边进行有办法说这个人也说都在说他，那个人也说他的问题全部得到解答，那个人也说都在说他，是怎么做，到底哪些话在说他我都不知道。可是神这么伟大，我讲这些不是在讲我有什么，我只是说我们多么需要做一个虚心倒空的器皿来仰望他，来让他有一个流通的管道来说话，是这样而已。我什么都没有，我们只是要做一个流通的管道，因为神对他的百姓有话要说，神要建造他的百姓，施行也一样，神要借着这一堂的聚会，他借着施行带下怎么样子的膏抹来，这事情多么需要谨慎恐惧战兢的在主面前，主你要带领我没有错过你的声音。一样，我如果什么时候没有好好警醒的活在主面前，我就不知道谈什么情，除了领会的说什么情我就谈什么情以外，我不会有从神来的这时候要谈这个，这时候要谈，我就听不见。所以我们永远没什么可夸，永远的需要一直连于他。所以为什么约翰福音十五章说枝子必须一直连于葡萄树上就能多结果子，因为离了他我们就什么都不能，你只要离了他一小时你就什么都不能，就什么都不能，你只要离开他一分钟你这一分钟也不能做什么，神没有办法借着你去做什么，是夸口的只能指着主夸口。而且从那一位妈妈跟我讲的事情，我就发现神的眼目他在看每一堂聚会，他那么重要。我们有时候觉得说这个教儿童主日学是重要的嘛，然后只是附带的对这些来的妈妈有一些教导嘛，那我会觉得这个不是很重要嘛，不是什么很正式的聚会嘛，好，日有时只来一个，可是神非常看重，因为每一个人在神眼中多么宝贵，神要建造他，每一堂的聚会都是神一直在建造耶路撒冷在我们的身上，所以那么重要。那所以呢，每一个服事主的人要郑重我们的服事。我们看一下尼希米记，尼希米记第六章第三节，
于是我差遣人去见他们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约能行功，下去见你们呢。
第九节，
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意思说他们的手臂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
谢谢。那这个潘巴拉多比亚哈，他们呢就是来跟尼西米他们说啊，说你们来啊，来我们来相会啊哈，我们来讨论讨论一些事啊哈。尼西米就说，哦，不可以的，我现在办理大功。尼西米知道，所有服侍神的实在是大功啊，都不是小事。他说，我不能下去的，我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所有神的事不能随便停。不能随便停工，我怎么能够停工下去见你们呢？然后他用软的，用硬的，用威胁的各样的方法，就是要使他们手软。可是呢，尼西米说什么？就跟主说，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要使我们手软弱，好，以致工作不能成就。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所以他冒着一切的危险，他知道神的工作，他不能随便停下来去跟他们妥协，去跟他们讲和。那尼西米呢，他是一位对神的工作的神圣跟神工作的尊贵他有深刻体认的人。神的工作何等神圣和尊贵，不能随便停工。所以服侍也是这样，我们所有的服侍，我们应该忠心的在那服侍。我们那位妈妈，我跟你们讲说，主跟她讲说放了一马桶的臭屁，那位妈妈，那她就是因为很爱主的妈妈嘛，所以她有能听见的耳朵嘛。可能神已经这句话想对好多人说，每个人都听不见了。所以神要跟我们讲一点绝对话，我们也没用，因为我们根本都听不见，所以我们都吊浪当无所谓。那这位妈妈呢，她是一个家庭主妇，她只因为她将在这个教会被圣灵充满，她就知道她对神要忠心。当荣教士讲到服事，每一个人要顺服圣灵的带领，所以呢，他就每一次聚会哦，他一定至少早半个小时坐在那个地方，然后就是跟主说，主啊，让我今天没有错过你的旨意。也就是说，主如果要感动他起来赞美啊，起来祷告啊，或者要出去做见证啊，或者起来跳舞呢，他都必须要顺服。他就是这样子，他不是个传道人。可是他知道每一场聚会他有责任要在那里顺服神，侍奉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新约时代的聚会，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来侍奉神的。这聚会中不只来享受他，而且是来侍奉他的。就是主有什么要我们，主是这个圣灵是这个聚会的指挥，他要这个人起来跳舞，要那个人起来做见证，那个人起来说方言，那个人起来祷告，你都要顺服的。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每一次来聚会是在侍奉神，我们应当何等的恐惧参军，我们就不会在家中有些人已经来不及了，我还是要把我的饭吃完我才要去，就是我的饭比较重要，迟一两分钟没关系。好，那有的呢是就是说我非得把吃完饭要把碗洗好，有洁癖，就是我一定要把碗都洗好弄干净了我才要离开家，我不知道那碗就这样放在那，我看得很不习惯。我感谢主，我从一信主以后我就有一面一个原则，就是我绝对不敢让主等我，我不敢让神等我，对，我一定要早一点去。好，那吃饭来不及的就不要吃嘛，碗来不及洗就先放着嘛，回来再洗，就是什么都先把它放一边，我不要错过我侍奉神的机会， 就是我在敬拜里面来侍奉他。敬拜是一个最高的侍奉，我已经讲了好几次，敬拜是一个最高的侍奉，在永恒里面你都要继续这个侍奉的。所以每一次聚会应该要带着一个火热的心，爱的心，充满了火热，我要来侍奉他，来敬拜他，我要尽我的那一份。那另外呢，这个马太福音25章接下来就是讲到这个山羊跟绵羊差别在哪里呢？他说绵羊呢，就是耶稣就说哈，我饿了你们就给我吃，我渴了你们就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就留我住哈，我在监牢里你们来看我，我病了你们也来看顾我哈。那耶稣说，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那你会发现，讲到预备主的再来成长这些话，这跟我们有什么相关呢？也就是摆在你身边所有的需要都是神量给你的。你知道这个人病了，很可能就是主要你去看他。你知道这个人做客旅需要人接待，很可能就是主要你接待他。就是摆在你周遭旁边的需要，常常就是主粮给你的。可是呢，很多时候都是在我们不方便的时候，因为我们每一天都很忙嘛，每天都很累嘛，每天都不太方便嘛，每天都有很重要的事在我们身边的。那如果我们每次都说哦不行了我很忙啊，不行了我明天要考试啊，不行了我明天要交一个报告啊，不行了我现在不方便，那你就一直在错过神给你的这个机会，你就会变成是这里所说的，你们不坐在我的身上，你既不坐在我这一个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所以有一个原则，就是所有这些需要我们都要把它想成这是主耶稣，我就是在服侍主耶稣，因为主耶稣说你坐在这个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所以我们去看一个病人，我们去监牢里面去探访一个人，我们去照顾一个有需要的人，这个就是在服侍耶稣，而这就是在预备主的再来。而这些是非常重要，这不是小事，是神量给我们。我们以前有一位弟兄在我们新竹，他来到我们教会，来了一段时间，可能来了半年还多久，以后他家人逼迫很厉害，那后来他就离开教会，好，离开教会有一年的时间，然后他就到台北去补习，好，准备要重考，就他到台北去的时候，那。他就发现以前他的一些好朋友啊，他很爱交朋友的人哦，那一天呢常常有几封信的哦，结果他到台北去补习的那段时间很孤单，他发现那些朋友都不见了，好，都不见了。那有一天呢他生日，他就觉得很孤单啊哦，那然后他就买了一些很小的蛋糕哦，就是因为他们都住在那一些那个都准备要补考的一些人哈，都住在一些那种宿舍里面，一间一间，可是彼此都不认识，他就一间一间敲门哈，然后敲门，然后人家就打开门，他说，今天是我生日哈，我送给你这个蛋糕哈，啊，那个人大部分人都很惊讶哈，就说啊，祝你生日快乐这样子哈，这样。啊，他是一个很好客的人，所以没有人关怀他，他就自己主动把生日去跟人分享啊，就这样。然后蛋糕送完了回来，还是觉得有一点落寞这样子哈啊。忽然间怎么有人敲他的门？他一打开看，原来是他的一个学长，哈，是我们的一个交大的弟兄，哈。然后他的学长呢，送来一个蛋糕，从新竹。好，坐车子，然后到了台北还要再换车子，一共这样搭了差不多2个小时的车子，来到他这
给他送一个蛋糕，生日快乐。然后他再回去，那个弟兄再回去，而那个弟兄隔天还要考试。你看他这一趟来回，他要花他妈四五个小时，可是他隔天还要考试。可是他这样的一个爱的服侍呢，就叫这一位弟兄那么受感动。以后呢，台北有校庆会，他就邀就有人就邀这个弟兄去参加，他就去参加了。就在那个校庆会，他就大大的被圣灵充满，以后他就回到神的家中来。后来他又重考，又考就补考，就考进了交大另外一个系。好，那结果呢，他在交大他就照顾很多的学弟学妹。他一个人呢，每次这些学弟学妹啊要这个遇到期中考期末考，哦，他就带着宵夜啊去给他们吃啊，好，这样。好，那他就这样，因为以前都是我们两个传道人在做这些学生工作，后来人一直多起来了，也社区呢一直多起来。那他就跟我们讲，他说啊，姐姐们让我来做哈，不要让你们老是去抛头露面哈。他就说他来做，所以他就负起责任照顾所有这些学生们。他没有一个头衔，我们本来要选他当主席，他说不用不用，你就选别人当主席，我不要这个头衔，我都会忠心的做的。好，那他就这样照顾很多的学弟学妹们。结果呢，后来经过几年，好几年以后，他也在上班。好，他在台北上班。有一天呢，有一个神的仆人，好，那到他家去，住在他家，他就对他发预言。神就借着这个神的仆人跟他说，这个神的仆人是从别国回去的，完全不认识他，是从美国回去，完全不认识他，只是暂住他家。神就借着他跟他说，你在大学的时候如何尽心竭力的服侍许多学生，我都纪念。哦，我们这个弟兄眼泪都要掉下来。你看神都在看。神说，你在大学的时候如何尽心竭力的服侍许多学生，我都纪念。忠心。我就想到说，这一位弟兄，我们家的那一位弟兄，他让忠心的去服侍这一个小羊，而就什么生命就换什么样的生命，什么样的生命就带出什么样的生命。所以服侍就是这样，只有生命可以换生命。那他就带出这一个弟兄来，他也是成为一个这么有爱，这么会去服侍别人的。这种生命的服侍何等重要，忠心。好，我就想到说，我上个礼拜我有讲到说，我到喜安堂，大概有两年半的时间哈，我都没有任何的服侍，好，没有任何服侍。可是呢，我从来没有觉得我没有服侍，为什么？因为我每天都照样在服侍。无论在计程车上跟人家传福音，或者呢，我跟我的属灵同伴去医院去探访病人，好，我们就是去医院固定的去探访一些病人，好，去医院传福音，好，那我觉得都一直在服侍。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说啊，我已经一年没服侍了，这种话是有问题的。我们应该都一直在服侍。我们应该用全心灵在服侍这位我所侍奉的神，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一直是在服侍的。那我那两年半，我从来都不会觉得说我被冷落了，哦，我这两年半都没有被使用，都没有服侍。我以前在这个我的教会，我是大专团契的主席，我又是社当毕业以后又是社青团契的主席，好。我一点都不会觉得这样说，哦，我来到这好像什么服侍都没有，一点都不会，因为我的心一样是火热的在服侍，对不对？所以服侍主很重要的就是在预备主的再来。我们今天讲到说， 我们预备主的再来，一个是里面的膏油要一直的增加，要追求主，要洁净自己，更有他的同在越来越丰富。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忠心的在那服事，这就是在预备主的再来。忠心何等重要，忠心神给人意象，他不是要证明这一个人很属灵很伟大，而常常都是为了要交付给他使命。例如神在荆棘的火焰中向摩西显现，神并没有夸奖他说啊，你这四十年啊在旷野啊，一直在追求我啊，这四十年在旷野学了很谦卑的功课啊，哈，神都没有这样说，神只是说，我因为我知道我百姓的痛苦，所以我要差你去，啊，就说神向我们显现，神把他自己那样赐给我们。神把他的启示赐给我们，把他的同在赐给我们，都是为着要把我们带进他的葡萄园，带进他的禾场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拿哦，主最近都常常浇灌我哦，哦，主又给我什么样的开启启示哦，主最近常与我同在啊，哦，曾经常常有异梦异象啊什么，只是拿来夸耀的，不是的。神把一切给我们的，都是为了要我们来服侍他的百姓，在进禾场里面，因为神的心就是在他的教会，在他的家中，他的心他的眼藏在这殿，藏在这殿。好，那他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忠心的管家。他这个马太福音24章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好，那个忠心有见识很重要。所谓忠心呢，就是你持续不断的有恒的一直在做，那个叫忠心，不会忽冷忽热，那都不叫忠心。哦，有时很火热的服侍者，有时又什么都不想做。好，那忠心就是，还有忠心就是，他不是要做给牧师看的，他不是要做给弟兄姊妹看的，他忠心是忠心于这一个往外国去的这一位主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因为是他要来跟我们算账的。那主人已经到外国去，哎呀，所以我可以好好的吃喝酒醉都没关系了。神说你这个恶仆，并你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不要哀哭切齿。这是指基督徒啊，就是我们会觉得主没看见了，他不在。所以呢，如果牧师不在，牧师去安息年啊，所以我们就可以聚会晚一点到，然后不是就聚会就晚一点开始，我也不需要起来赞美，然后这个什么都可以随便一点啊，很轻松。神说什么？神说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这弟兄姊妹，我们很需要知道，我们服侍是在服侍这位看不见的神，可是却真实的在看着我们的神，却眼目一直定睛在我们身上的神。所以忠心就是向他忠心。那我觉得如果我们众弟兄姊妹大家都那样忠心，我觉得有没有牧师在都不是重要的，大家都忠心的忠于神给我的托付，忠于这个岗位，我忠心的在那代祷，我忠心的在那敬拜，我忠心的在那事情，我忠心的在那领会，我忠心的在那传福音，对不对？有没有牧师这次有没有参加？牧师这次要不要去？牧师会不会来？这都不重要的。我是在服侍这一位主。那我觉得，如果我们这样心态对了，我们才是一个聪明的童女，我们才预备主的再来。好，侍奉神何等的甘甜！你看看这句话讲哈，在25章22节，23节哈，他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第一个就是讲到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所以一定要在小事上忠心。如果你小事上不忠心，人家不会把大事托给你管理的。好，如果小事上托交付给你，常常不放心，让托付给你的人常常不放心，都要在后面盯，在后面催。好，哎，你这个做了没？哎，你那个怎么样了？好，那人家不会把大事交托给你的。小事上忠心很重要。这个忠心包括什么呢？包括例如说，我们夏令会或者联谊会，所有我们所办的一些活动，好，那如果我们在这服侍，好，那我们就这个房间一定了呢，好，然后好，你们报名一过期的，我就一概不收，一概不收，啊，或者房间满了就一概不收，这很简单，这样我做起事来方便很多，对不对？但是呢，所谓忠心呢，就是我会忠于我的主人有什么需要，我的主人一定很盼望这个人得着祝福，这个人参加这个特会或者参加这个联谊会，他会得着祝福。好，所以呢，我即使麻烦一点，我总要想办法让他也可以来，就是这个叫忠心。因为我主人的心一定希望我们更多能够进入他的丰富里面嘛，享受他所为我们预备的丰盛的宴席。那即使我不方便一点，麻烦一点，我也愿意，这叫忠心。还有呢，这样忠心的人呢，神说什么呢？我要把许多事派他管理，还有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你知道吗？不只是将来享受，你今天就一直可以享受，在你现今的世代，你边在服侍他的时候，你就已经一直在享受主人的快乐。就是当你在服侍主的时候，你就发现主说：“你进来，享受我与你同在的快乐。”所以我们刚刚唱越侍奉越甘甜这首诗歌是我最喜欢的诗歌之一啊，服侍主17年了还是好喜欢这首诗歌，因为真的是越侍奉越甘甜，你侍奉他你就一直在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你可以进到他的同在里面享受他的快乐。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子的忠心的来侍奉他，你会发现你现今就常常可以享受他的同在的快乐。那我们一起来唱376首要忠心，颂赞诗选376首要忠心，我们起立唱。